尔哈拉的英灵勇士正在华尔街以命相搏，奥林匹斯的主宰化身万众追捧的时尚标签，阿瓦隆沉睡的王者梦见唐宁街十号的选票，南天门的金砖翅膀后是千万英雄活在你的身边。打开神神叨叨，聆听众神的低语。可以在各大通用客户端订阅神神叨叨收听我们的节目， B 站搜索打不死的迪奥收看更多视频内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神神叨叨，我是迪奥。
大家好，我是刘鑫。
哎，最近先说哪个呀？
啊，这不是先说那个剧吗？
最近啊有一个剧，哎，是非常热播。题材呢是一个这个地方扶贫的故事。
哎，特别主旋律。
我跟你说，前两天还有群里同事艾特我这个剧呢。说好。
是，这我也看了，确实不错。而且这个今年特别好，就是国剧啊终于没有那么又臭又长的了。
哦，几集啊这回？
这回是23集。
那还行
啊，不长
啊，
对吧？
对。
之前那个以迷雾剧场为首的爱奇艺出的几个剧，都是十几集的那种短剧。
对。
还有像 B 站推的那个《风犬少年的天空》，那也十几集，我觉得这还挺好的。
是，
对，
是，
哪怕你拍的好，再拍第二季嘛，对吧？然后这个《山海情》是一个，要我说呀，就是一个拍的水平非常之高，出奇之高的马屁，特别棒。
看名字我还以为是一个古装的神话剧呢，
我真以为是《山海经》啊。那个一看黄轩怎么还土了吧唧的那个打扮
啊。
然后本来我还以为是一个特别主旋律的，因为主旋律的这个剧啊每年都有。像
红剧
啊，对，像2020年那个金盾，就是警察那边的那个金盾计划吧，好像拍了一个，当时有一个李幼斌演的好像是反毒的那么一个缉毒剧
啊，
然后那个剧就特别难看，就是演员特别不在线就是
卷一波是走那种，也不好好干活，
那就不知道了。就是因为李幼斌的戏份特别少，然后那个他那几个年轻演员看着就特别的一般所以我也特担心，就是主旋律的剧就是光旋律正了，演的一般所以我没在第一时间看。但是后来呢，就是突然间也是没事干，说看一眼吧。看一眼就看进去了，
没事干，
哎，不是有事干，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说看，随便刷一个，就刷着这个了。因为吃饭，我就是像我跟我老婆，我们俩吃饭的时候不爱看那个美剧，或者看
累，
对，看着累，
我也不爱看。
那个你就不是母语，听又听不懂，对吧？
你得老盯着，低头吃饭，抬头啊，有一集没看着。
对，就看那个，就一般就看国剧，结果国剧发现呢，这是一说陕西话的剧，也得抬头看看但是还行，陕西话毕竟这个它应该算是陕北方言吧。我具体我不知道
纯方言还是
方言，
就是陕普啊，
就是陕西方言还不是陕普，它真的是纯方言剧，还行基本上也能听得八九不离十就是不会说听不懂那种，像之前看什么南方车站的聚会就没完全没听懂然后就说说这剧吧，简单说说它的那个剧情黄轩演的那个主角是就是马德福是一个那个技校毕业的一个政府干部
这是一个发生在90年代的故事
啊，对，92年，从92年开始写的他是一个这个基层干部嘛，基层干部到了那个被借调到那个叫什么吊装移民办公室然后忽悠这就是去调做这个吊装移民的事儿他那个他
鼓励大家都移民
对。他讲的是从一个叫西海固的这个山区里，都是宁夏的事儿
西海岸
的，西海岸到东海岸，
甘斯特
那是。他那个西海固是一个山区，然后山区里边也特别苦，黄土高坡嘛，都是
对，
然后没有水什么的。鼓励他们呢去，就是后来说那叫闽宁镇， 其实是一片沙漠，
嗯
啊，就是大沙漠里边，戈壁滩上边，然后建立他们的村子，在这儿生活，啊，这么他一开始讲的这么一故事，那谁愿意去啊？人家在山里头，虽然说，这个吃的不好，过得也不好吧，但毕竟那个山里头不刮沙尘暴啊，
对，毕竟有吃的，有喝的，
对，就是
然后我们去沙漠干啥呀？
啊，沙漠那儿更苦，
建城，建无名之城吗？
啊，对，无名之城，对，然后是这么，他是这么一个。故事就一开始就是讲他们怎么吊装，就是让这些吊装户去那个后来就是叫闽宁镇嘛，当时叫什么干什么金滩村，然后从这儿开始就在闽宁镇怎么发展，然后农民先是解决水电问题，初步的水电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模拟经营游戏，
也可以这么说，
对吧？你是市长或者你是一个干部。
对，
调动所有的这个成员村民，去一个荒地，
开
拓
开垦
啊，
就是拓荒，然后先解决水电问题，然后解决农民的那个经营，
先搞基建，
对，搞基建，然后再怎么挣钱，
对，
这个黄觉不就出来了？
哎，对，
就是这就是他们吊装过去以后，就开始出现那个叫闽宁，就是福建和这个宁夏的那叫什么，就是对口的扶贫计，这个对口扶贫的一个。计划，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郭京飞
啊，
郭京飞演的是那个
郭京飞，
对，郭京飞操着一口福建话啊，福建普通话，然后那个他演的是福建过调过去的干部
啊，
省委书记，也是省副省长还是省委副书记忘了什么，就是一个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就是主要抓这个闽宁村的建设嘛，然后那个谁黄觉。黄觉演的是一个教授啊，教那个闽宁村的那些村民种蘑菇啊，然后卖蘑菇，先是种蘑菇，然后卖蘑菇，这算是致富了
啊、
就是。
人称 Doctor 马里奥
，Doctor 马里奥还行，对，种蘑菇，那是吃蘑菇 反正就是这个讲他们这个扶贫挣到第一桶金了嘛，挣第一桶金，然后这个村子建设什么的又有一堆事儿，后边还有一个说是。由村变成镇，就是行政单位划分，然后这里边也揭示出来什么做，比如政府一代这就是一届的这个镇政府，做面子工程，然后挪用这个建设公款，最后是
喜闻乐见的一些这个社会问题，
对，最后欠农民工钱，欠建筑公司的钱，然后这个工程推动不下去，然后包括什么那个。贪有贪腐问题吗？没直说，反正没直说，但是差不多那意思，有点这个事儿。然后就一直没动下去嘛。然后马多福这会儿呢，已经是应该是个县长了，好像、
哦、
县委的领导了。然后呢，又从又他的之前那个吊装移民的时候那个主任，就算是他的老领导，又回来整治这个工程，就是说闽宁镇这个。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要开始一点点的从头整治这个嘛，整治完了之后，就是一切又都回到正轨上，然后开始往就是开始变成一个那个正常发展的一个大镇子，然后基建也开始搞起来了，什么那个水叫什么三级养水工程，就是类似于水库吧，大概也都建起来，有水了就有地种了嘛，然后。他们就去这马德夫又回山里头回那个西海固，就是他的那个老家叫涌泉村
啊，
这回不是吊装移民了，是整村搬迁、
哦、
啊，又去解决整村搬迁的事儿、
哦，
就是
回迁，
不是回迁，就是把整个这一个村子的人全都迁走。
哦，
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迁他们这些村子呢？因为这些村子都得给铲了
啊，
退耕还林
哦，
要种树。到最后的时候，结尾就是他们又回到那个，这些都过了多少年了，就是。写的是2011几年的事儿了，他们又回去到那个涌泉村的时候，一看就是满地都是植被，然后那个
感慨万千
啊、对，然后就全都变成了，就是放眼望去全是绿色了嘛，
对，
应该就是种植了，然后他那个闽宁镇呢也不种蘑菇了。他一开始种蘑菇，后来种枸杞啊，然后再到后来就种葡萄了啊，他成了，因为他那个宁夏那个地方应该就是。过去咱们说那个葡萄酒也是那个地区的人，
葡萄美酒夜光杯，
对，新疆宁夏一带， 甘肃这一带，可能是过去是吐蕃嘛，
太阳族，
对，也是那个吐蕃国，就其实葡萄酒是他们那一代人先种出，先那个做出来的，也是最好喝的，所以他那点特适合种这个种葡萄，等于他们已经发那个最大的计划就是种葡萄啊、
哦，
然后
迪俄尼索斯中国分部，对对对
对，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讲了一个扶贫当中的怎么克服困难什么的，然后里边还有演员特好，那个张嘉译演他爸，演那个马德夫的爸，
哦、
然后对那一嘴子陕西话说的也特逗，然后游泳是演那里边一个最。算是比较赖的那么一个人啊、
哦
然后都是一看全都是那些不是流量明星还、真不是流量明星，都是演技在线的
老一辈儿明星，
老一辈儿要么陶虹对、那个年轻的像那个谁
闫妮
也算老人了，
闫妮
中生代吧，
对
也算老人，不他也算老人，他也算老人了，
他年岁数不小，但是这出道的没有那么早。
是，
对吧？
是，然后那个谁，黄轩
啊，
黄轩应该算是最年轻了吧？
对，
不是热一扎，应该是
啊，
他应该是比较年轻的。
我就看过他那个《长安十二时辰》的戏，
我都没看过，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就看这个才知道的
啊。说是这个他在拍这个戏的时候是哺乳期，
对
啊，
据说是没穿内衣。我后来、
啊、你靠，
啊是啊、
你在赞颂人家的。专业精神，你看哪儿呢你？大流氓！
完了，我后来还仔细观察了一下，好像是能看出来
啊，漂亮、
挺符合角色的啊、然后就这确实是，就这个本子写的也可以，就是他会把这从你想从92年到应该是2017-2018年前后，就是这将近20年的事儿，20年的事儿里边提一些重点事件出来，然后每一个不同时期的重点提出来。然后着重笔墨，花笔墨去写，然后整体节奏特别快
哦，
对，它没有特墨迹的事儿，
是不是有那种小百年孤独的感觉？
应该也不到那个程度吧。其实它特像什么呀？它那个剧的结构啊，它是也分什么第一章、第二章，类似于这种分几章几幕的这种形式，特别像那个《我和我的家乡》
哦，
正好多说几句，就是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就这两部其实都算是拍的不错了。
哎，我发现了这个，就是这个中央搞东西就特别喜欢搞这种连续性质的，建党伟业、建国大业，
但是
我和我的叉叉这种，
对，
我祖国和我的家乡
其实还不一样。你看那个建党建国那一个时期
啊，
拍的也是大阵容啊，
对，
人家也这算是什么献礼片
儿，
也挺牛逼的，但是他那是整个一个故事。你看那个《我和我的家乡》里边，其实也是分几个短故事，
哦，
都是描述家乡的那个
事。是不同时期的吗？
他应该不是不同时期，他是不同地点。
哦《
我和我的祖国》是不同时期，
哦，
那个有点类似于当初那叫什么《无问西东》《无问东西》
嗯，
那个不就是不对不同时期，然后写的那个。清华大学的事儿嘛，然后交叉这个几个时期的事儿，来来回回交叉切换那么着写，然后但是那个片子有点太文艺了、
哦、
那就有点太文艺了。然后我和我的祖国呢，其实里边就是好剧本和一般的剧本就是参差不齐感觉。然后我和我的家乡是整体水平真的也出来了，尤其是有几个像范伟主演那一段，还有那谁倪妮演的那一段，就是也是他们那个西北的建设嘛，就是整个他这几个故事里头有几个确实特别棒，但是也有那个说不是，就整体他的水平都上来了。还有一个黄渤演的外星人那个也特别逗啊，说他们是那个说是云南那边，我们这发现外星人了，变成外星村，结果后来说不是外星人，是那谁，是那个黄渤他搞发明，然后发明了一个飞碟。那飞碟还飞起来了，大家就误以为是外星人来了。
别以为是孙悟空就行
啊。是，反正特贫。然后，对，这说远了。就说回来，这个《山海情》这部剧也确实展现出来了一个，编剧也好，包括编剧、包括导演、包括那个演员的整个的一个实力，确实牛逼。这个甭管说打分，豆瓣现在都急点。九点几了？9.4了，好像
是吗？
好像9.4了啊，特别高
啊！
就是 主旋律归主旋律，但还是值得一看的片子。
嗯
嗯，我们今天为什么聊这个呢？因为它这个西海固啊，有故事。
这个地方
有故事啊，它所谓的西海固不是一个地名，它相当于是一个区域
地带，
对，一个地带，是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南边山区的一个代称，包括西吉县、海原县、固原县、泾原县、隆德县、彭阳县，对，就有点那意思，它是好几个县的一个合称，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行政区，这个行政区划，这里边呢。特牛逼，有几个著名的景点啊，最著名的一个是六盘山，就在这块儿，然后这个火石寨、须弥山、石窟都在这块儿，而且这个地方特别重要，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交通要冲，而且呢是也算是军事重镇，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据说那个很多那个塞外师，就是那个叫什么萧关冯后继，都护在燕然
啊，
那个史实在上那里头，萧关就是这
斩楼兰这个那个
啊，对，在这点是这点往从什么时候啊？从秦朝，就是战国时期的那个秦国，主要就在这一带活动。
秦国在这么南边啊？
对，
哦，
那会儿北边还是属于外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内蒙什么这些都不在。那个所谓中原的范围内然后秦国当时那个秦国是跟羌族打，就是羌族就是再往西，就是可能到了什么新疆一带，或者是再往西的话，就
是
那几个斯坦，
是
啊，所以他这点是从秦朝开始就是一个军事重地，然后到了这个汉朝出那个张骞出西域，也是从这儿走的，就是也是从这一代啊，就这个包括汉代那个后来设立的什么都护府，到唐代的时候，这点就已经成了一个极其繁华的一个叫什么交易的中转站的中转城市的那个感觉了，
贸易枢纽，
然后特别逗啊，那个谁那个啊那个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不是阿拉伯的一个民间传说嘛，也算是有一部分神话元素啊，那个里边有一部阿拉丁神灯的
哦，
这个阿拉丁啊是在中国西北地区生活的阿拉伯人，
靠，
对，
还是新疆人吗？
不是新疆，就也是这个类似于宁夏甘肃这一带，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宁夏回族自治区它是这个主要是回民，
对，我们的民族，
哎，你是回民
啊？
是吗？
我是回民。
哇塞，可以可以。然后，对，那这事儿，你就问你就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你在假回民。
这个据说啊，回民应该是当时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这些商人的后裔。
哦，
其实不管是什么，就是他们应该都是穆斯林人的后裔。或者说主要信仰的这个所谓的回教。其实主要就是伊斯兰教。
嗨，宁夏回族自治区在这儿呢，我以为他在那个哪儿呢，云南那边。
没有，宁夏在西北，
相当于是中原吧。
他相当于是在陕西的西北方向。
啊，如果那个不论那个现在的发展程度来说，就算是中国的中间腹地，
基本上是属于中原里的最西边。然后他这个是据说是丝绸之路东段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西海固
过了这儿就到中原了，
对，然后再往西呢就是这个贸易的出口贸易了，就该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直接连通西安的，连通长安，然后那个阿拉丁就是大概，我觉着大概就是这一代，因为它是属于中国领地内啊。因为你如果是说唐朝那会儿算的话，再往西出去就属于西域七十二国了。还不算，
那都是外国了。
对，还不算中国，那会儿还有吐蕃呢。对吧？那个新疆那边还属于自治的国，那个还不属于中国的区划呢。当时，然后，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都是中国人
是一中国人啊。然后说到这个回族的话，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分支相当于他们信仰的就是伊斯兰教。你看回族的开斋节、把斋节，
对， 对
啊，然后这些也都是属于伊斯兰教的节日，而且他的信仰，
对对对对，
他拜的真主也是所谓叫真主嘛，也是阿拉，
对，
阿拉是那个也是伊斯兰教里传的这个叫什么创世神，
对
啊，
传统的正儿八经的回族家庭里的那个门廊上、门框上都有那个安拉华和巴的那个绣字。
哦、
嗯、
哦。
啊
哦，
我们家没有，我们家不是，
你不是假，
不是传统回民家庭，
对，你不是假回民吗？嗯，然后他们主要就是在西北地区生活，
嗯，
就是所谓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一带，
嗯
啊，然后再往中原里边其实是小范围了，就是小范围，你比如说北京的牛街，
嗯，
那片就主要是那片过去也主要是回民，
哎，那儿牛肉老好吃了，
对，牛羊肉确实好吃，然后对他们就是回民本身不吃猪肉嘛，因为据说啊，就是穆斯那个阿拉伯地区，就当年的伊斯兰。地区
啊，
伊斯兰教地区，他们养的那个猪本身是带这个，就是带一些细菌还是什么，有瘟疫，就是有那种疫病，
可能是杂食呗，吃的不干净。
对，所以他们最早的时候，人家不是说那个先有的信仰才有不吃猪肉，
啊、
是吃猪肉这么行，
先有的卫生习惯，
对，后来
慢慢变成了信仰，
哎，对，后来
变成了信条
了，嗯。
啊，
然后包括他们不吃血，这个可能也是，这可能本身是从信仰里头，从他的那个宗教信仰里头来的，好像，
嗯嗯
啊，然后那个，嗯，特逗，说，我看了一个解释啊，就是说伊斯兰教为什么，不是伊斯兰教，就是阿拉伯人啊，
嗯，
为什么可以一夫多妻？
哦，
啊，伊斯兰教徒就是伊斯兰教徒其实是一夫多妻的，在更早的时候，
活着一夫多妻，死了还有72个。
啊，对，对，那个最早的这个阿拉伯地区，就是没有伊斯兰教还没有盛行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群婚等等等等各种
啊，不限制，
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然后呢，那个伊斯兰教里边是那个主要是一夫一妻制，也是一夫一妻。然后其实一夫多妻那个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多
啊，
他。这个后来一夫多妻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当时，据说是穆罕默德他们，就是那个伊斯兰教的创教祖师，
嗯
啊，穆罕默德他们当时好像打仗，
嗯，
打仗完了呢，这个男的死了一大批，
嗯，
就是剩下好多这个孤儿寡母的，然后就说这个士兵们，鼓励他手下这些男人们说：“你们看着好的。”你们看上的姑娘，你就可以直接娶回家。
哎，
其实也是为了保证这些孤儿寡母的基本生活
和这个未来的人丁兴旺。
哎，对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一夫多妻的这样一个行为，
嗯，
但不是说那个人家鼓励一夫多妻，
嗯，
鼓励的还是一夫一妻，就是一夫多妻是这个宗教里边
应急手段，
应急手段，然后也是被允许的一个手段。
嗯，
这是一方面，就是保证这个女性的一个基本生活，
嗯，
保障这个是一方面。另一个呢，就是贵族上，我还看那个说法更逗，就是罗马那边的都是一夫一妻嘛，
嗯，
就是他的法规里边不允许其他的那个。就是不允许你有一夫多妻的行为，
不允许重婚，
对对，不允许重婚。但是呢，高层贵族就特别乱
啊，
什么这个包括这个找什么罗马那边找奴隶
啊，
对吧？然后这个
我不跟他结婚，那就不算重婚喽。
对，他只要不结婚，那就可以各种，
啊，
各种乱，那个澡堂子什么的，
是
啊，然后妓院，还有包括有一些滥交行为，
嗯，
那这罗马风俗史那简直了，就是
男的跟男的，男的跟女的。
对对对对
啊，
对，然后这个伊斯兰教的统治呢，就是说，那我这样，我就是贵族啊，你也可以一夫多妻。一夫多妻呢，你后边跟进了一个，假如你有什么滥交啊，或者婚外情啊这些现象的话，就严肃处理。
嗯
啊，就是这样，就是算是什么默许一下。
嗯
啊，然后也别弄那么乱，就杜绝这个性病的传播。
嗯
啊，它有这么一层含义。说回这个地儿啊，就是所谓的萧关，
嗯，
其实它是这个战争时期，它是对外的一个关口，就是进了宁夏这一带
叫关嘛，
对，
肯定是个关口，
对，而且这个山高山险，
嗯
嗯，然后如果说这个敌军进来以后，就直扑长安了，
哦，
几乎就是直扑这个
最后一道防线，
嗯，最后一道大防线嘛，因为长安外边可能还有什么潼关什么的那些地方，
哦，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地方，从有驻军以后，
嗯
啊，随着这个朝代的更迭也好，或者说随着这个驻军的这个守卫也好，这边慢慢，其实早就有一批人移民过来，
哦，
嗯，然后建立他们的城市生活的环境。我觉着啊，如果说这点过去是那个 那个丝绸之路的一个这个交易中心、交易枢纽、应该不会太生活太差。
对，
这可能就是后来不管是战争还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林地慢慢减少，水的蒸发，然后自然环境的破坏。
对，
然后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要依赖于稳定的社会结构。
对啊，对啊，
如果一动乱之后就完蛋了。你看现在美国啊，那个惨，那电影播不了啊，哪儿都去不了，你什么玩什么娱乐都行业都完蛋。
这美国现在最大的娱乐不是华尔街吗？
干他妈的华尔街！
对，我觉得可以说说这个事儿，简单说两句
啊、就是之前有一个这个 Reddit 上论坛上有一个板块，有好多这个散户股票的散户，喜欢搞这种特别风险的投资，就是。不像不跟咱们似的，感觉哪个股啊比较稳，投那个。他们不是，他们是哪股有风险，越有风险，哇，越投。
对，
然后这个华尔街这些做空机构就看中了一个叫 GameStop 游戏驿站的这只股票。
嗯，
它是一个做这个游戏实体光盘出售的一个店。现在咱们都知道，这个大家玩游戏很多线上的这个数字版不光是那个 Steam 和 Epic， 还有那个微软和索尼的也都有。
对，还有著名
的。所以这个公司就快不行了。
嗯，
然后华尔街就盯上了，这帮他妈的吸血鬼提起来就来
要做空是吧？
对，就想给他做空了。
嗯，
然后呢，这不就是变成了一个风险极大的股票嘛？
嗯，
然后就被 Reality 的这帮这个赌棍老哥盯上了，然后头他妈的就要干华尔街。然后就上演了一出此起彼伏，反转了好多次的一个特别刺激的打戏。
嗯，对，大家可以。
这个事件现在还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还在发酵中。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这美国最大的娱乐气氛。
是是是。
咱还说回来啊，
说
回
来，
说
回
来，说回这个雇员这一代啊，就是他这点还也有一些当历史上面的小国，
嗯，
不能叫小国啊，当年的大夏，
哦、
夏国那个。匈奴人建立的那个
是武侠小说里那大夏吗？
对，那个谁，金庸那个《天龙八部》里边好像就写过这个吧？
啊，
那个
有印象，
是
哎，
是西夏吗？对，就是那个
啊。
然后后来的那个到南北朝的时候，那个北魏就是建在这儿
啊。
然后也是拓跋宏当时好像就在固原建的都，然后包括那个须弥山的石窟，好像就是那个时期修的啊。然后当时那个。鲜卑人是不能说鲜卑话，不能穿，就是鲜卑贵族啊，尤其是那个当时朝中的那些大臣，就是学汉话，
嗯，
学说汉语，
嗯，
然后穿汉人的衣服，吃汉人的东西，
哦，
嗯，然后就是全面汉化那会儿，
哦，
嗯，民族大融合
是
对，然后现在好像说那个叫过去叫什么呀？叫五胡入华
啊，
五胡入华，然后不能说了
华吗？
对，最开始叫五胡乱华，后来不让说得改成五胡入华
啊，
入华也不行
啊，
然后改成了叫北方民族大迁徙
哦、
啊，因为这民族政策嘛，
啊、
确实
是
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啊、这个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嘛，对吧？
是
你看我们就没有出现这些问题，
对
啊，然后这
因为我全仰仗咱们有一个强有力的这个中央政权，
对，
把控全局，
对，
你看美国现在分。裂的啊！民主党跟共和党都快不行了。
我就想看看什么时候加州独立，新加州
好像已经打响了第一枪。
对，啊，哪州说宣布独立？德州是吗？
肯定是德州先干。德州红脖子最多。
不是加州那个历史上不都是加州先宣布独立吗？
哦，
等着看吧，新加州共和国。
当年莱克辛顿第一枪啊！
对，然后那个别老说美国了，然后。就是我是觉得啊，他这一代既然又是建都又是什么的，过去肯定也相当繁华。
对
啊，然后不管是什么原因，就是变成了一个黄土高原、黄土高坡了。
嗯
啊，而且关键他还靠着黄河呀，
是，
对吧？他是相当于黄河源头嘛。
哎，之前那个白鹿原是这儿的，
也是这块儿，也是、
哦、
白鹿原是陕西陕北吧，反正也差不多。
哦
啊、
也有那个谁，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意来着？那演员。
啊，
演他爹那个，
张嘉译
啊，也有他。
张嘉译最早演的片子是管虎的
哦，
是管虎的，对，头发乱了， 那个张嘉译自导演的，
没看过，
特年轻，那会儿还不叫张嘉译，叫张译吧，好像。
哦，
嗯，他后来改过一次名
啊，
嗯，特逗。然后别说他，然后所以就是现在等于说，不管叫退耕还林还是什么，就是那一片已经打造的，就是绿意盎然，变成一个四 A 级旅游景区了。
嗯
啊，而且我觉得这事特别有意义，就是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大概2000年初。
嗯，
九十年代那个九八九九年2000年初那会儿，北京还有沙尘暴呢，
是吧？
对，当时北京有沙尘暴，最狠的时候，
哦、
那个沙尘暴刮起来，太阳都看不见了。
哦，
就真的跟那个电视剧里描写那可能没有那么夸张啊，
哦、
但是也挺恐怖的。
这个审判日，
对，就是你看那个正常看太阳是黄色的，
哦、
然后沙暴刮下来，太阳是一个小白点儿。啊，就几乎都看不上。我们当时还说，我操，这是不是九星连什么那个九星连珠、海奥华预言、
哦
啊？当时小时候还说那个
群星归位，
对，群星归位。那会儿不知道克苏鲁，然后那个对大家如果想了解克苏鲁，可以买我们那期付费节目啊。
哎、
对你听到这期节目的话，应该是下周三。
嗯，
然后这个说呀，就是现在等于是沿着这个西，到从西边到北边，整个这一片，戈壁滩也好，你看戈壁滩上开始建成，然后这个山里头开始绿化，其实明显感觉啊，2000几年的时候，北京这边已经没有什么沙尘暴了，
是，
对，当时环境就相对好得多，肯定那个时候其实一直在搞这什么退耕还林、退耕还林之类的，
对，
然后种树、植树、造林这种
啊，我记得有一阵儿就狂推这个植树，
对，
小学生吧，就是什么。组织个活动就去种树去，
对对对对对，
植树，各种植树节。
对，其实那个在咱们这块植树没啥意义，就是主要还是那边植树真的管用
啊，
那个是真的管用。现在据我看了一些那个网上传的照片什么，有去那边旅游的，说那边根本就已经完全不是电视里头描写的那样，就真的是他的那个最后那个镜头，就是现实当中的那个所谓西海固就是变成了一个森林。不至于原始森林，反正是山林，环境特别好。
哦，那他前半段取景地还挺难找的。
啊，对，他们那个我不知道是布景还是上哪取的景，反正那个有当时九几年的时候移民吊装移民那会儿的照片
啊，
确实跟那个就是从那儿一模一样，就是电视里表达跟那个差不多吧，
啊、
就是
还原啊，
挺还原的。就是肯定下了不少工作，反正这剧还是推荐大家去看看。然后呢，那个。我们也是推荐一下，
感觉跟吃掐了爱奇艺的饭似的，
不是爱奇艺的，这是央视北京台播了，然后那个浙江台好像也播了，
哎，那网络频道没有吗？
网络频道也是全频道吧？
哦，
是不是也全频道？我哎呀，忘了，反正它肯定不是一个独播剧
啊
啊，挺好啊，比《流金岁月》好多了。对，然后哎，真是这个。剧里虽然没演什么历史上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完以后，我们去扒了扒这个，我去看了看，找了找，还真是挺意外的。
是，
就希望能看以后能多出点这种剧。
对，
精品就比那个又臭又长的那些剧看上过瘾多了，
对，
真的，
对对对，
就是投资是个问题。
对，
这就能看出来国字号的投这个项目啊，
有保障，
还是有保障。
有保障。
我后来也反映，就是我后来想了想啊，我看过几个央视播的剧，还真都挺不错的。
其实
来说，
央视的人都，你再怎么说，人家是也是有见识的、有学问的、有底子的，只不过就是有没有这个机会，
对，有没有需求
来表现啊？
那个当时央视播的《大宅门》，对吧？那个郭宝昌的剧，后来《大染坊》。后来那个什么《亮剑》好像也是央视播的吧，都还算不错的。就《亮剑》其胡说八道不胡说八道扔一边，起码都没有现在那手撕鬼的那种。
老子干的就是精锐。
对对对对对，然后又《潜伏》
啊，
对吧？都算是比较好看的剧。
嗯，
然后包括这回这个《山海情》啊，就是确实也展现出了这个国字这资金的重要性。
嗯嗯嗯嗯，
对，有机会可以去那边看看，然后我们也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到时候再聊聊这个丝绸之路这块儿，
对
啊，丝绸之路现在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项目，
哎
啊，我倒觉得这事儿是对的，
一路
对啊，就是这个特别好，就是 这个自古就证明了丝绸之路的价值。
是是是是。
那当时我那小的时候了，看了有一个那个类似什么 Discovery 那种纪录片，
嗯，
就是说在新疆还是在宁夏来着，我忘了具体在哪儿，
嗯，
就反正是那边啊，西北方，挖出来一个面条，
嗯，
就是几百年前的面条，
嗯
啊，说那，然后就他们就是考古嘛，说那边
的还能保存到现在，
早干了。就是有面条，然后有碗，就是面食是从那边传进来的，
啊、
是阿拉伯人吃的面食，
啊、
这个主食面食嘛、
嗯，
然后传到中国的，还有这个面条什么的这些东西，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地区就是阿拉伯人居住的
哦、
然后郑和那个，哎，对，郑和，说郑和是色目人，所谓色目人就是阿拉伯人嘛，
啊，郑和哦
啊。他等于不是中国人，嗯，他就是当时是战俘啊，还是怎么着啊？
啊，所以给淹了是吧？
啊，对，小孩的时候、
啊、
特小的时候给淹了，啊，
哇栓的。
然后那个时候确实就是丝绸之路，确实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特别特别鼎盛的时期，
嗯嗯
啊，
毕竟那会儿咱们有钱，
就现在有钱也敢、嗯、不，他不是说那个我们只花钱的事儿
啊，
他真的是一个。文化经济各方面都是共同发展的那么一个过程。那个当时的西域七十，所谓西域七十二国就没有说特别穷到什么程度的，好像
啊，
嗯，你想那边都是沙漠，
嗯，
好多都是沙漠里的绿洲什么的，啊，
嗯嗯，
然后都还过得可以。然后那会儿的阿拉伯，阿巴斯王朝吧，哈里发王朝和阿巴斯王朝那会儿有一个交替，因为《轩辕剑三》里还写那段呢，
哦、
对吧？那边阿拉伯商人也是非常有钱，
嗯
啊、然后
那可没咱们有钱，就愣散财，就咱们干得出来。
唐朝和宋朝，中国是真有钱啊、也不是说愣散财，当时是其实是那个换货贸易，但是发现。进口的那些东西好像没太值钱，
对，
就是老百姓不需要，其实是老百姓不需要，
嗯
嗯，就是当时说进来过大象什么的，都运进来过。郑和那会儿好像有一说法，郑和还找着麒麟了，
呵
啊，
麒麟还行。
对，他主要就是很多很多进口的东西，都是皇室这么那个贵族，
嗯，
他们收藏了，
嗯、
然后老百姓这个用不上的东西，
嗯，
所以就是整个经济没盘活，我觉得，
嗯。是，
然后但是丝绸之路，就是但是郑和这一趟其实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嘛，
嗯，
一直到了东非，啊、
哦，
一直到东非，就是东非挖出来过当时宋朝的铜币，好像是，
还挺远的，
对，
啊、
这个我操，相当牛逼了，好吗？
嗯、
那是比大航海英国那个不是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早了好几百年了
啊，中非建交，古而有之，啊、就找着根源了，
对啊。然后陆地是能到东非，然后不是海上啊，海上能到非洲，陆上的话直接就捅到了那个欧洲了，
嗯，
对吧？一趟线下来，如果没有当时的丝绸之路，就是其实蒙古时期，蒙古帝国就是元朝的时候，丝路是走的最多的，就对于欧洲人来说是最就是最 happy 的那个时候。
那为什么欧洲人喝的是红茶不是奶茶呀？
嗯，因为是从印度过去的。
哦。
嗯，他后来喝的是中国茶，其实
啊，红茶不是从中国过来去的，
红茶应该是主要在印度种植
哦，
嗯，然后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印度先发现的，
哦、
后来那个大航海时代之后他们才发现中国有这茶，
嗯，
开始喝中国茶，
嗯、
然后在英国人是好喝那个红茶，就在印度直接因为是他殖民地嘛，
嗯，
直接在印度种，
嗯、
这样它成本低啊，
啊，
嗯，然后当时从中国进茶就是。美国那个清茶事件，
嗯，
当时就是从中国进的茶嘛，
嗯，
那会儿，然后运往他的殖民地，
嗯、
还有什么？
他们倒茶，咱们倒鸦片。
对，就是他那个鸦片，后来出口鸦片是因为英国买茶买穷了，
哦、
然后卖中国人说，我这有钟表，有什么这个汽油这那的，就是那些工业革命的产物。
啊、
然后中国人
小零碎，
对小零碎，中国人说我们不用这个呀，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不看表，要这没用 啊。然后英国人急了，说卖什么呀？我操，那破地方也没什么可卖的。最后就是说，那咱卖鸦片吧。
啊，
其实鸦片也是他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种植的。
嗯
嗯。然后那个拿鸦片换茶嘛，要不他、
嗯、
要不他那个钱最后都回，就纯属是一个那叫贸易逆差了吧？
嗯嗯、
等于纯属是花钱了，
嗯，
没进项。
嗯，
对。然后整个那个丝绸之路上养活的最有钱的人应该就是阿拉伯人，就实际上阿拉伯人是受益最大的。
看那有现在的犹太人跟那会儿的阿拉伯人有关系吗？
没什么太大关系吧。
哦，
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主要犹太商人是在欧洲，像威尼斯这些地方。
差不多阿拉伯。
嗯，
阿拉伯人跟希伯来人有关系吗？
他们阿拉伯人应该算是波斯人的后代吧。但如果要是都算闪族的话，应该差不多。
都是分支，都是分支，
都是分支，
都能做生意。
对，因为他们，
哎，来找上联系了、啊。
他们都是那最早的时候都是整个近东地区的游牧民族，
嗯
啊，然后一代一代的更替嘛。
嗯，
波斯人最早先统治，
嗯、
对吧？然后那个薛西斯王朝，
嗯
啊，后来阿拉伯人给他们当那个。给他们说书，
嗯，
然后给他们当那个奴，就不能算奴隶，当他们的公民，
嗯
啊，后来，由于这个说书说得好，最后打入了波斯的政要机构，最后，嗯，波斯帝国覆灭之后，阿拉伯人就当上了，就等于他们算是继承了波斯的一个什么，这个甭管是钱是什么了、
哦、
啊，就成了就中东地区的一个最大的帝国了，
嗯。
那、哦、阿拉伯那个丝绸之路上面的阿拉伯商人是往东到中国，然后这个进出口，然后往西就到欧洲进出口。
嗯、
那个时期，蒙古就是元朝的那个时期，基本都是蒙古的汗国嘛。对，然后相当于整个从中国到欧洲一半的欧洲，然后再加上中东全是蒙古人的地儿、
嗯，
就等于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头走。
嗯，
所以那条路特别安全。
哦，
当时。元朝的这个元朝的路上交通经济，这个进出口贸易，
嗯，
特别的发达。
哦，
啊、
你看盘活这个经济还得靠进出口贸易。
当然，据说那个大航海时，这个就是连上了，就是直接能说到大航海时代。
嗯、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主要原因就是那个蒙古帝国完了，然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
哦、
啊，然后。卡住了这个要道了，就等于说你进来
路上就不行了。
对，欧洲和这个整个欧洲和这个中东这个西亚这一带，
嗯，
中间等于卡着一个土耳其，所以你要买什么东西，
嗯、
比如不管是进出口还是什么，都得是土耳其人中间又扒了一层皮。
对对对对，
嗯，但是这个环环相扣，扒这层皮啊，最后。
嗯，
欧洲人受不了了，我们得这个，我们得进口那个香料啊，对，这得进茶呀，没辙、
嗯。
然后对，当时那个奥斯曼帝国的时候，红海整个也是他的，
嗯，
因为红海那边有一个运河，那个有一个运河嘛，苏伊士运河，
嗯，
那边是人家那个土耳其人控制的，
嗯
啊，就容易出不去了，出不去只能绕，最后出现了这个绕美洲也好啊，然后绕这个什么。发现新大陆什么的，那会儿才出来的。
大航海时代从此开启。
对，其实最更早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都是从陆地上，然后像利马窦他们应该是走了一半陆路，然后才走了水路到了澳门什么的。
嗯
啊，都是明朝的时候的。
所以说，人类探索的脚步不会绝从、
嗯、
哎叫什么？人类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嗯、
啊。
对，那行，今天这期就到这儿。
哎
啊。那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